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新约有旧约，我们也知道旧约的律法我们所以常常呢，在很多的关于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困难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碰到一些这个自由派的人他们好像什么都不要律法了所以使得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对律法的到底的我们的是应该是要遵守律法呢，还是不要遵守律法，还是我们怎么样讲律法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好像题目让我们在思想在当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前面在思考马可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他们呢就以律法来审查耶稣，要知道呢他是不是遵守律法的。他们这个想法基本上可以说是对的，但是的话呢，可惜他们所想的律法不是神的律法，他们所想的律法是他们自己门派的规条他们所做的呢，其实不是说耶稣是不是遵循律法，他们所做的是要知道耶稣是不是法利赛人。所以在我们在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发现耶稣跟他们不一样，不是法利赛人。犹太人的旧约里面，就是圣经里面是有律法的。前面五卷书我们平常叫摩西五经，犹太人把他们叫托瓦。托瓦里面基本上讲起来呢他们把它看成是神给他们的法律。在摩西的法律里面使得犹太人跟别的民族不同的最起码的最基本的有两点。一点的话呢是他们的割礼犹太人的割礼使他们跟外邦人不一样，这是他们的身体上所带着他们与神有约的凭据。另外一个他们与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有安息日，这安息日是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表现出他们跟别的民族不一样。我们前大概一个多月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过，安息日基本上在圣经上规矩有基本上只有三个第一个不要出门不要走远路第二个不要做工第三个是不要点火不要点火，可能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目的是那一天即使是仆人是牲畜都要休息。安息日不光是人，不光是犹太人，所有跟犹太人他们在一起有关系的他们都要休息。在历史上讲，我们稍微看一看法利赛人他们的来源法利赛人的话呢大约在主前200年左右的时候在犹太人中兴起来的一个门派。在那个时候呢除了他们之外，后来也兴起了别的门派我们不谈别的门派，我们只看看法利赛人这个教派他们相信全部的旧约圣经，他们去相信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有天使有复活还有神的教导，也相信神的主权，他们也相信人要用理性来读圣经并且了解圣经。因为呢律法基本上是日常生活的规范，这个托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我们平常生活的这个好像是一个手册一样就是说该做的不该做的，所以呢律法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规范。所以呢他们就把摩西五经里面所有神的律法呢把它一条一条都找出来，他们一共找到了613条。 这些呢就要人遵守。几乎呢日常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有相关的命令，但是呢这些命令的运用呢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命令呢就加以解释，加上很多别的规条来告诉你明白你怎么样，让你明白怎么样遵守这些条例。这个条例之后呢又有许多人要解释要什么的，所以又加上很多，所以变成很多很大写起书来的写了好多好多本的他们犹太人呢这个叫做哈拉卡哈拉卡意思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犹太人该遵守的命令他们对犹太人对在犹太人中他们对圣经的态度呢赢得很多犹太人写其他犹太人的尊敬，他们也听他们对圣经的注释，也听他们所讲解的关于圣经的应用。可是呢他们基本上是叫做我们今天叫做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更因为他们这个律法主义，因为他们这样子的缘故，他们受人的尊敬的缘故呢，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结果变成自以为义自以为义，骄傲，没有不能够自己反省，律法成为他们的偶像，并且因律法而违背了神。其实今天我们社会里面的理性主义跟这个跟犹太人的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个自由主义跟这个犹太人里面的这些法利赛人非常接近非常接近，可以说是重蹈他们的覆辙。他们的律法主义也使得他们对耶稣采取了一个敌对的态度，成为男主人信耶稣的原因，也使得他们成为谋杀耶稣的主要的动力。所以基本上这是关于当时的法利赛人的，我们可以今天可以看到而且可以下的一个结论。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是一关于安息日的条例，有关安息日的条例呢在法利赛人的规条里面呢就有39条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所以呢他们需要定义到底什么是工他们认为呢这什么是工呢？工呢就好像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一样，神创造的时候呢神要这个好像有创新性要做以前没有的东西，或者可能包括薪水要造新的事情有职业性而且呢需要技巧的事情，这些是工他们比如说领会这件事情，在安息日领会，如果不是拉比的话呢他可以领会，为什么？那不是他的工，因为他不是职业性的他如果是拉比的话他不可以领会，因为这是他的职业所以他们有真的这样子的规定的，很奇怪的一些很多规定比如说屋子倒了压了人，他们可以把这个瓦片碎片就刨开然后去救人，但是如果看到人是死已经死了不要动他，等到安息日过了再来把他收尸这是他们的这些规矩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呢耶稣和他门徒所犯的在他们的条例里面是收割其实耶稣不止还犯了收割，他还犯了旅行的罪其实他们只是讲他收割的所以呢耶稣呢不只是收割了，还打麦，还有这个羊这个麦皮所以因为耶稣的门徒呢在麦田里面经过， 就把麦穗子遮起来，遮起来之后呢就要搓一搓，把皮子去掉，然后呢要把皮子吹掉，然后呢再吃啊。所以这些就在39条里面至少犯了三点啊。按照生命记23:25里面的记载呢，人如果走过麦田，如果不是用镰刀割麦子的话，可以遮麦穗来吃啊。这是生命记23:25的规矩啊，只要他不用镰刀就可以了啊。所以可是呢，法利赛认为呢只要你是遮麦子已经是收割了啊。所以按照生命记的记载的原则的话呢，可能你没有用镰刀割的话应该不算收割啊。但是的话呢当法利赛人跟耶稣抱怨说你的门徒犯了安息日不该做的事情的啊，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耶稣没有跟他们辩论啊，耶稣没有跟他们辩论，没有说这是可以的或是那是不可以的。因为呢，如果他耶稣跟他辩论，这个辩论大概辩论不完了啊。而且呢，耶稣是不同的，他是有权柄的，他是呢是全能者。在马可福音从头就告诉我们，耶稣是有权柄的人啊，而且他有权柄做各样的事情，有权柄赶鬼，有权柄审判，有权柄赦罪。所以他讲话的时候都是以有权柄的那一位来讲话，所以他不辩论，他只决定啊，只决定。但是耶稣在讲的时候呢，主要是要指明他们律法主义的错误啊，指明他们律法主义的错误。今天耶稣所讲的这个事情呢，是大卫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上第21里面的记载啊，在那里的记载呢，是大卫到了挪伯那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啊，神的这个约柜在那里。啊，神的这个约柜，或者不是那个约柜，那个时候的约柜不在那里，神的这个会幕在那里啊。那个时候是亚西米勒是做大祭司啊。亚西米勒在接待大卫的时候啊，大卫跟他说他们在那里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所以问他有没有食物。那大祭司告诉他说，我们手里下没有食物，只有在神面前的陈设饼。那个时候正好是可能是安息日过了啊，所以是从安息日撤下来的啊，陈设饼有12。这12饼呢，大卫是要跟他要求要5饼啊啊，所以这个祭司呢就问他说你们是不是洁净，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你们大卫说我们没有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祭司就给了他给了他，所以他们就吃了吃了在神面前的陈设饼。关于这个陈设饼规条呢在利未记的24有记载24有记载。我们可以翻到利未记的24的记载，关于这个24的第八节跟第九节。在这里利未记24的八跟九节说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位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所以这个饼呢，基本上在神的律法里面规定，在摩西五经的规定呢，是这个不能够平常人不可以吃的，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只有祭司才可以吃。但是呢，祭司在这个时候因为大卫他的困难因为所以呢祭司呢把这个陈设饼给了他给他们吃了。 所以耶稣基本上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大卫是以色列人的王，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王。在他和他的同伴有迫切需要的时候，跟他们生命有关系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呢，神的礼仪里面的规条都可以暂时的放开，使大卫和他跟随他的人不至于啊有生命的危险。像这种情况呢，都是允许的。那大卫的后裔，神所预言的，也是大卫所预表的这位基督，他和他的同伴有需要的时候，那些人所设立的规条，法利赛人所设的规条，是不是也应该把它搁置了？不应该啊，来说这个你的门徒犯了啊这个安息日的条例了，因为这基本上这些条例是犹太人啊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定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基本上的原则。原则是，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在这个情况下的耶稣告诉他们律法的原则啊，律法的原则。就今天我们看到耶稣说又对他们说啊，他说第二十七节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为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本上安息日的目的是要为人保护人，为了人的好处，为了人为祝福人而设立的，不是安息日设立的让人好像有一个规矩在那里他没有办法遵守啊，给他很多的困难。换句话说，这个不光是这个啊安息日，所以这个原则，既然安息是这样，所以这个原则其实应用在整个的律法上。律法上什么呢？就是说律法的目的是为律法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律法设立的。我们要想一想圣经的记载，圣经的历史的记载圣经里面历史记载呢，我们看当时神设立人被造的时候除了在亚当离开这个伊甸园以后，他们没有什么规矩，没有什么法律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人终日所想的都是罪，所以结果是什么呢？人就彼此的残杀所以社会变成一个暴力的社会，人没有办法在里有安居，也不能够有生命的保障。所以在洪水之后呢，神给人一个法律，就是说若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要被人流。所以这个就是开始了，就是一个法律的开始，就是怎么呢？就是人如果犯了这个法律的话呢，人如果杀了人的话，他就要被别人杀就是说就杀人者，我们中国人说的杀人者赏命所以律法的基本上的原因呢，是为了要保护人的，是要减少这人杀人的事情，要减少这暴力同样的神赐律法给以色列人的目的呢，是要以色列人敬畏神、爱神，他们要公义、怜悯、谦卑，使他们可以与神同行可以得到神的祝福。目的是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人给人为难，律法的目的是要保护人的。其实我们现在的现在的法律有很多的法律呢也是这样子的举个例子说吧我们大部分人都开车嘛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开车系不系安全带你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因为法律规定，是不是？不是的我现在我不管是在这里也好，去外国旅行也好，在哪里也好，如果是坐了前座，我就系安全带。不管是那个开车的人告诉我说，那个开我车不用担心，我还是系安全带。为什么？这是为了我自己的嘛，对不对？所以碰到很多人呢，他说在台湾 后来有些人他就是他不系安全带，甚至于把安全带呢是看起来好像系着，但是就是不扣起来啊，就是不喜欢守法律。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啊，他不了解这个法律不是要给他让他为难，这法律主要的是要保护他的生命。尤其是像我这个曾经在汽车公司里面工作过的啊，对这个驾驶安全知道的啊，所以这种情形的话呢，我更是要系安全带，即使没有这法律我也要系安全带啊。以前我不知道，没有不了解，所以我没有系，但是现在后来了解了之后呢，我就不管是怎样情形我都要系安全带啊。所以很多律法很多法律目的不是要跟人为难，当然有些法律是跟人为难的，比如说你开在那边就突然减速到55，那下面又是下就75，你看你就是他是可能是要找你麻烦的。为什么？因为他要给你这个车子要给你这个船票，可以我常常听说有很多警察在那里等着啊，为什么？就是要抓你。所以有很多法律呢是为了保护人设立的，神的法律也是要保护人的啊。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哈，说当初美国人向西部开发的时候啊，有一群人他们大家说一起要去往到加州去啊，从东部要到加州去啊，所以呢他们带着他们家小，带着篷车，带着他们一切的所有的东西就开始往西边走了。但是开始走的时候呢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说我们礼拜天不走啊，我们礼拜天要守安息日啊。另外一批呢就比较实际的人呢，他说我们要快点走，早走早到啊，所以呢他们就安息日继续走啊。但是呢这个早走早到的这批比较实际的这些人呢啊，就跑得比较快了啊，走到前面啊，后面这些人呢就按每个走六天休息一天，走六天休息一天啊，这样子。所以呢这一群人呢，结果呢他们相当的健康，身体也蛮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样子很持续的啊，很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后来呢很奇怪，他们赶上那一队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另外一队呢，他们呢走的时候走得太急了，没有休息，累了，生病了有很多的问题东西也出了毛病人也生病了所以呢这个牲口也累了所以呢他们就反而变成落后了按照规矩每天守安息日每个礼拜守安息日的这一群人，就是按照他们的次序，按照他们的时间，他们达到了目的地。但是另外一边呢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达到没有达到。所以安息日其实是让我们人休息的，让我们恢复我们的体力的我在去年，我平常不太运动我平常不太运动我所以呢去年一月有一个心脏病之后的话呢我参加了这个复健的这个课程。这复健的时候他们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呢，就是一天呢要做运动呢三次，最少三次，要最好4到6次。他没有说4到7次，一个星期要不止他4到6次。为什么？他一个礼拜最少要休息一天。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休息一天的时候呢第一个呢，你做运动的时候呢，你需要做的你让你的身体这个心脏跳到某一个速度就是让你的肌肉要拉要用所以呢在你运动的时候呢，你这个肌肉就会被拉断就不会把它拉断。但拉断是好的，拉断好的是什么？拉断好的可以再重长，所以你肌肉会长。如果不拉断，你不没有什么伤害，这个肌肉没有被拉断的话呢，它就不太会长不太会长。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所以呢，你需要呢，每一个礼拜里面最少要休息一天，让肌肉去长，啊，让肌肉去长，让你恢复。你运动之后呢，也会产生很多的二氧化碳在你身上，你也需要把它排除掉，啊，所以呢，你需要让你的肌肉有机会去长回来，这样子的话呢，你才能够达到你复健的目的。啊，才能达到你复健目的。但是如果你一个礼拜的做运动，啊，一天的话大概要45分钟左右，啊，超过大概45分钟。如果你没有超过45分钟的话呢，你可能呢，啊，就没有达到你，如果你想减肥的话，就减肥的目的就达不到。但是的话呢，你就是需要这个大概4天到6天每个啊星期要4天到6天的时间啊可以运动啊，至少要一天啊在休息啊。所以这基本上的话呢，人的身体好像神造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就给我们这个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什么？就是说我们需要休息，每个星期大概需要至少休息一天。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话呢，我每天要啊，那个最后大概是最后一个多月、两个月啊，这个我们叫做最后的冲刺啊。所以呢，我每天呢把时间呢安排了，我就说啊，一天呢把它安排了三段时间：早上、下午和晚上啊。早上读一种书，中午读另外一种，晚上读。再另外一种，所以呢，我啊三棵树了，我可以这样使我的脑筋比较新鲜一点，不会太累了啊，不会同样的东西使得我很累。所以呢，可是呢，那个时候我去读书的地方呢是在教会里面，在教堂里面啊，因为教堂呢平常没人聚会啊，在里面很安静。所以我也可以在那个用教会的地方，用教会的图书馆，用教会的地方，在那边读我的书啊。读教会读书还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吗？聚会的时候你就不能在那里读，所以的话呢，我必须要守安息日。为什么呢？到每次到该聚会的时候啊，我就没有啊。所以呢，很有意思，我发现呢，我在那边好好念书的时候呢，神特别帮助我。我很多学习的东西，我很多想的东西，我做的习题，我发现呢，后来考试都考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神帮助我，不然我怎么会预备好？甚至我做的作文，他都已经想好了。所以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别的分数都是大概我估计的分数，只有一样是六。是很奇怪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平常我们考大学的话呢，我至少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大概国文考个60几分差不多了哈。不晓得那年我为什么我考了82分啊。No surprise， 只有一个 surprise， good surprise。 为什么？我相信这是神给的啊，是神给的。我们如果守安息日，神祝福我们。你不记得吗？神在第七日的时候，神歇了他的功，神祝福这一天，你知道吗？你守安息日的时候，这是安守是这个安息日呢啊，神是祝福的。所以的话，你在安息日，你守安息日的话呢，神会祝福你啊，使你所做的事情呢啊，能够得特别的顺利。所以我常常很久很久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律法哈，这个旧约的律法，这些礼仪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废了呢？啊，耶稣说呢，他说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该守律法不该呢？可是我们根据耶稣这边告诉我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个原则的话呢，我们可以了解这件事情。 守律法的缘故，不是因为有律法我们所以要守，律法只是给我们一个参考，给我们一个根据，我们该怎么样做。因为神这些律法主要的都是为了我们好，没有一个律法是为我们不好的。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不需要人家告诉我们你要不要守律法，是不是？我们不需要人家告诉我，就像我们说这个安全带的问题一样， 我不要人家告诉我系安全带，我每次坐在前座的时候我一定系安全带啊，不管是我开车或者我不是我开车，我都要系安全带。为什么？因为这是好的事情，这是为我自己好的事情，而不是像犹太人他们那样子呢，定了很多的条例，把的这个律法呢围起来啊，使得我们不要接近这个律法啊，这个变成一个律法主义。比如说犹太人有一个规矩，我想你们可能也知道啊，律法里面有一条规定是说，这个法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是说啊，不可以用牛的牛犊子的母乳来把这个牛犊子煮了吃，啊，那犹太人呢说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如果不吃不喝不把牛奶跟牛肉一起吃的话，就不会犯这个问题了。所以呢，犹太人呢就不可以牛肉跟牛奶一起吃，这个是他们定的条例，对不对？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啊，所以呢，你到以色列去的话呢，你没有 cheeseburger 可以吃，为什么？那 cheese 是牛奶做的。啊，对，这是犹太人的规矩。为什么他们呢？根据律法，他造出这些规矩出来。啊，根据这些是不是是律法呢？不是整个律法，只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些做法。啊，为的目的呢是要想要守律法，所以这个是变成是什么呢？变成是一种用人的遗传来守神的律法。啊，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这样这样指责他们啊，他说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待我也是枉然。啊，如果你光是像这种遵守律法的这个律法精神啊，不是啊，这个律法主义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有这个律法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是要为我们好，是要祝福我们。啊，耶稣所以把犹太人就法利赛人责备他们说，他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是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啊，守绝对的律法呢本身也是一个大大的错误。为什么？他们把律法高举起来，甚至于超过了神，是把神当作一个执法者，不是给法律的那一位。因此呢，律法呢就好像是佛家的卡玛一样，而把神只是当作那位掌管报应的神了。不对的，不是这样子。神是赐律法的，他是，所以说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神是安息日，是律法的主，他是赐律法的。所以你看，在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约伯他对当时他在神的面前他所有的财富都失去了的时候，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神是那个赏赐的，也是那个收取的。啊，不是因为律法的缘故，神可以赏赐，不是因为律法的缘故，神也可以收取，也不是因为律法的缘故，因为神有主权，神有主权。所以约伯又说，他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是祸吗？啊，神可以赐福也可以赐祸，不一定是因为你守律法。啊， 因为神有他的工作，神要让你学习，要让我们学习一些功课。如果我们没有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学不到，我们学不会，我们学不好。所以神要，神可以在我们身上赐福，也可以赐祸。所以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七节说，神是施平安又降灾祸的人啊，就将灾祸的那一位。施平安，这个平安这个字的话呢，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平安不是只是说你安稳了没事情，平安的这个意思应该用中文来讲，应该说完全的意思啊。就如果是讲到你平常我们问人你平安不平安啊，希伯来人他们就是希伯来话就说 shalom 啊，就是 shalom 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平安不平安而已，是问到你的健康，问到你的事业，问到你整个人所有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神所赐的平安啊。所以这个平安的意思，神赐平施平安的这个平安呢，就是神要给我们一切的啊都很好。啊，这平安有个地方，有些地方呢被翻译成就是很发达的意思哈，就是很顺利的意思啊，发达有时候翻译成顺利啊。所以神可以保护我们，可以使我们在我们的一切的事情都很顺利，也可以使我们一切的事情都好，也可以使我们碰到灾祸啊，碰到这些啊我们想不到的，我们不所欲。我们所不愿意所得到的一些事情，这都是神所赐给的。所以我们的神啊，不是只给报应的神，我们的神是施平安也将灾祸的神。所以耶稣来了，要我们了解这些。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上个礼前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以前，我们说过啊，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我们人敬拜的时候，不再是用旧的礼仪来敬拜，我们要用新的。新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新的酒要装在新皮带里。为什么？我们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律法不再是律法的恶，我们不能守的，我们守不到的，而是说我们心甘情愿的来遵守神的律例，为的是可以守不违背神的律法。所以的话呢，我们神就可以，我们的神就可以给我们祝福啊，神给我们祝福。所以耶利米书，耶利米也告诉我们说啊，他说我知道神的话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神让我们遇见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完全，使我们要赐平安，使我们在主里完全啊。他不是要降灾祸，他降灾祸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完全，使得我们幕后有那永生，有那神里面所应许的那些指望。所以耶稣说，人子神是主啊，是主，是这个律法的主。所以第二十八节说，耶稣继续说，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啊。其实这句话的翻译，我在这个程序单里面给你们的翻译是在人子是主，也是安息日的主。这句翻译，这句话主要的强调的是主这个字，主这个字。换句话说，就是说他是人子是主啊，也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特别强调的是人子是主。讲到人子这个字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常常看到人子这个字。我们想耶稣为什么用人子这个称呼来称呼他自己？我们曾经说过，耶稣不要用基督像这样子的字来称呼他自己啊，或者神的儿子，或者大卫的儿子，因为呢啊，这些 称呼的话呢，会造成一些这些当时的人把他认为他是要要革命的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呢，耶稣都称他自己为人子。在希伯来文的人子的话呢，叫做 Ben Adam 啊 ，Adam 就是亚当啊，亚当 Ben 这个 Ben 这个名字的这个字的话呢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的话你们知道有本雅悯便雅悯便雅悯呢是右手的儿子雅悯是右手所以本亚当就是亚当的儿子人子，所以呢比如说在这个诗篇的八章四节里面说人世人算什么这个世人其实是 Ben Adam， 就是亚当的儿子算什么是我们常常的中文圣经把这个人子呢把翻成人或者是世人在民数记的第23章19节也这样告诉我们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这个也是 Ben Adam 也不是一个人，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神不是人他不会像人一样的说谎，也不会像人一样的后悔所以这个基本上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呢，在旧约时候把人子这个名字这个称呼的话呢就称呼就是所有的人的意思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在这里耶稣他告诉我们他是自称人子的意思呢我想不是的不是的除此之外的话呢，我想在旧约里面也有这个先知被称为人子比如说但以理以西结，他们都被先知称他们他们是先知当这个先当这个天使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呢称他们为人子但是按照耶稣的句子的结构，我们已经说过说人子是主如果直译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就可能这个字的话呢，可能是从应该是从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来的第十三一七章十三节来的在这里的话呢七章十三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人子的话呢就是指着那个将来要来到世上做王的那位，他要审判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所有的人的那一位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犹太人他们用的语言呢不是希伯来文不是希伯来语，他们那个时候有用的语言呢叫做亚兰语亚兰语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开始，第二章第四节的后一半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就是我们今天包括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它是用亚兰文写的，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亚兰文，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用的是亚兰文，这段圣经也是用亚兰文写的。这段圣经的话呢，这个人子的话呢，他的称呼呢不是 Ben Adam， 他是叫做 Bar Enosh Bar Enosh 我想你们也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呢，有很多人的名字叫巴什么西门巴列马巴的意思呢就是儿子的意思，是吧？所以这个巴 Enosh 就是是人子Enosh 呢就是亚兰语的人的意思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用这个人子的名字的话呢所以他是称呼的也是 Bar Enosh， 不是 Ben Adam 所以呢跟这个这个但以理书所这地方用的这个人子呢也是完全是一样的一个称呼完全一样的称呼所以耶稣在自称人子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从人所生的，他有完全的人性，像你我一样这样他就避免了基督或者神的儿子这样子的称呼，使得 啊，别人认为他是有政治意识哈、啊，要反叛这个罗马帝国啊。但是呢，耶稣的话呢，清清楚楚的宣告他的主权啊，人子是主啊，清清楚楚的宣告了他的主权。这个主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主人的而已，他是主，是以色列人称神为主的那个主啊。所以他不止他是主，所以他是那一位，换句话说，他是那一位给法律的人，他是在西乃山上把法律给摩西的那一位啊。所以他也就是向犹太人宣告，向法利赛人宣告，他有权柄解释律法，比今天的大法官有更大的权柄，而且他的解释的圣经，解释的律法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原来的意思，是确实的，不是说我们可以辩论的，因为那个是神当初要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在目前告诉了我们，耶稣是有权柄的啊，有权柄的。他在这里呢，他已宣告了他自己是谁，向法利赛人宣告他自己是谁。他污鬼必须听从他，疾病要服从他，他有权赦免罪，他可以洁净人，他能够医治人，他是治人灵魂疾病的医生，他要招罪人悔改，他是那位新郎，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应该快乐，就可以快乐，他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在安息日所纪念的就是这一位，他也是那位赐法律的啊，赐律法的主。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不要我们再以旧的方法敬拜，他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他不要我们再进食刻苦己身，他要我们欢乐的过日子，好像参加婚礼一样。他不要我们再受律法的限制，而是明白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保护我们，是为了带给我们福气，是为了祝福我们而设的。所以律法不再是我们的重担，律法是我们得福的途径，也是我们得福的凭据。我们乐意行律法所要求的事，并且因此享受律法，神借着律法要赐给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充满了喜乐和赞美。是的，神是爱我们的，律法是为了保护我们而设立的。大卫说到律法的时候，在诗篇的第十九篇这样说，说律法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安息日的设立，律法的设立，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设立的，是我们蒙福的日子，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好处。我们按着神的律法在主日休息并且敬拜神，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得的生命也得的平安啊，蒙神祝福。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甘心乐意的照着神的律法去做，使我们充满了神的生命和平安。感谢主，愿神祝福你们。